打叉做一个报告，外面有一辆车子。
基督的爱是何等宽阔高深。
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恩惠哈，很快又要再过年了。我们刚过了新历年没多久啊，我们下礼拜就已经是年初二了，反正是过年了，我忘了。岁晚盘点，这是一般做生意的人会做的哈。那盘点的时候，也许他很高兴说：“我整年都是赚的。”啊，但是整年赚了，他还是在小项目里面也许有亏的，啊，有些赚的，有些亏的。当然是，也许赚的比亏的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亏的项目吧，哈。那有人说，我今年亏了，亏多了，但是在细项里面呢，应该是，不是净亏的，也许有一些项目是赚的也说不定。所以岁晚的盘点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没做生意的，我们其实也可以盘点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年的生活，我们是怎么过的。教会有为大家预备了那个2019年的月历哈，这个应该是翻到第一面，因为是元月嘛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那个月历上面是怎么写的。那月历上面应该是说新岁蒙恩，假如你没留意回去看啊，假如你没挂上的你就赶快要挂上去，假如还没领到的，有些新朋友今天递来了，我那边还有几份，但没领到的你待会跟我拿一下。那下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说新岁蒙恩 Blessed New Year， 然后下面就有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记忆恩主，福乐延绵。 The new year brings renewed hope, grace, and blessings from our Lord Jesus. 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上帝吧，是教会给大家一个祝福，就是透过那个月历给我们一些提醒。那我们今天也有说恩福协会有给我们有一个挥春啊，这边说我忘了是什么，就是常常喜乐，常常喜乐的样子哈。那我希望大家回去也可以贴在家里面，适当地放，可以做我们全家的一个全年的座右铭。当然，有些人说我不喜欢贴那个，因为好像说有些迷信的什么，其实也不一定。也许那个典故是一点迷信，但是已经变成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啊。所以我们不说恭喜发财啊什么，我们就那个。常常喜乐，里面有一个圣经的金句，那可以成为我们一整年的那个一个家里面的座右铭，常常喜乐。啊，这个是题外话。那今天也不能说题外话，因为岁晚盘点，我们是要展望前面，但是我们借着过去的给我们一些的鼓励。诗篇65篇。65篇，我们诗篇哈，通常说65篇，我们就不说65章啊，这个是教会的文化，你说没关系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说65篇。那11节跟12节那边就给我们一个，没电还是怎么样？好，谢谢哈。也许要旷达今天帮忙了。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底下自由，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这个是诗人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这个65篇是他们收成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人。那个什么，冬至的时候哈，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诗篇，提到年岁，然后提到我们路径，然后到那个旷野的草场，虽然上面都有籽油，这个是让我们盘点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特别在过去的年日哈，不光是过去一年，他说恩典的年岁的冠冕，让我们每一年的时候都数算上帝的恩典。那他那边说在路径上滴下籽油，然后再滴在旷野的草场上，旷野的草场上， 在旷野里面有一个草场，旷野跟草场好像拉不上关系，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会经验过你在去年有旷野，但是旷野里面有草场，而且是上帝的自由滴在这个旷野上面的草场那边，在绝望在困难的里面，竟然是有一个自由滴在你那个小小的一个草场上面。这是我们看到诗人给我们那个提醒。那这个其实哈，这个小山以欢乐束腰，小山是和本的翻译，但是在新译本里面就把它变成群山啊，就是说不光一个小山，是一群的小山啊。这个我们感谢啊，那个新译本他给我们一个翻译。其实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译本翻译本，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和合本我们一直在用的，另外一个是新译本，就刚才说的把小山变成群山。那个新译本是在1993年完成的，但是它这经过十几年，好几十个圣经学者专家他们一同用祷告来翻译一个新的译本。我有见证，因为我有见证他们，因为我在念神学的时候，60年末70年初的时候，我就看见每一周他们就有8-9个圣经学者到我们神学院里面，在那边用祷告开始，就一章一节的来看希腊文，然后就把那个和合本啊或是其他的版本就并在一起，然后就把新译本翻译出来。那新译本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把那个现代的中文来替代了100多年前的和100年前的和本那种的中文，所以更流畅更明白，让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中文来翻译。那当然其中当中的是也有其他的翻译本啊，什么吕振中的翻译本也是很多人参考，一个人的翻译。那还有什么李长寿他那个福音书房也有一个叫圣经恢复本，恢复本，他回复哈，就是回到恢复哈，听得懂吗？那是新约在1987年就完成，旧约在2003年完成，有不一样的翻译本，但是彼此的可以做参考参照。英语的我们更多了啊，但是我们发现在新译本里面，它就补充了，就更新了那个和合本。他们没有说那个贬低和合本那个意思，也没有人说贬低那个吕振中译本，就是彼此的对照。英语里面更多的翻译本，我们感谢上帝，因为都可以做参考。还有他们都不敢离开原文，也不会去贬低别的翻译本。和合本给我们看到是100多年前那个翻译，后来有不少的翻译本，甚至天主教他们也有两本。天主教诗高一本是在1968年中文本，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牧灵本在1978年翻译做一个补充。所以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参考，但是当然我们发现有一些是个人的译本，他们有个人的那个神学的观念，但是和合本跟新译本是几十个圣经学者他们在祷告里面翻译，甚至他们新约的新约学者，他们就新约的学者翻译旧约的旧约学者翻译，然后他们旧约的学者也分开不一样的书卷，让他们可以细细的去翻译，然后新约的也是新约的学者都不一样的那个书卷，他们去翻译，然后再合起来，所以他们经过十几年几十年在祷告里面翻译。好了，回到今天我们的我还是不心死，看看机器就是机器，不听话就不听话哈。好，来下一章睡晚的盘点，我们再来看看全篇，在这个诗篇里面139篇里面有 48次用到我这个字，有33次用到你这个字。而是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个人跟主跟我们上帝一个紧密亲密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诗篇。那他首尾回应是说鉴察与认识，还有总结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总结呢？怀恶念走永生路，一个问号。因为里面鉴察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祷告。那这边就是看到在整个139篇啊，其实很长啊，有24节，但是里面却在这24节里面有48次提到我。其实常常提到我不是太好，那个好像那个自我主义很大这样子，但是确实有33次提到上帝，就是48次提到我，33次提到上帝，是完全是一个私人个人跟上帝的一个对话，或者说一个反省，就是盘点。他是不一定睡晚，他在主人面前就彼此的，他就是在盘算，在盘点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好了，下面这个139篇虽然是24节，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四段，1-6、7-12、13-22、23-24。恩主与我，形影不离，恩深义厚，我与恩主。来，那我们就一段的一段来看，也可以接着这个可以检视我们过去这一年的生活。其实刚才那个四段里面也是一个神学假如邝大可以回去一下，也是一个神学。恩主与我是无所不知 omniscience， 恩主与我是无所不知。形影不离呢是无所不在 omnipresent， 再过来呢恩深义厚呢是无所不能 omnipotent， 然后再过来第四我与恩主是没有保留的爱 omnibenevolent。 所以这个生活里面原来就是神学，神学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条件的爱。盘点盘点盘一下。好了，下面我们看到第一段，恩主与我，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这个就邝达要给我很小心按哦。第一个我们看看在这一六节圣经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在哪里呢？就是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有什么这么特别呢？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是什么的事情，怎么一回事呢？那按一下，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说的说什么呢？第二节是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不按的意念。然后第三节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的什么所行。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难怪他在第五第六节说你在我前面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我不能测，至高我不能及的，就是这个意念所行没有一句。 这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无所不知。过去的一年，你能在你的脑海里面重播你自己的生活吗？在过去一年或者过去一个星期就好，你的意念、你的所行、你舌头所发出的、你口里面所讲的话，上帝都知道。他说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深思我所行的，没有一句不知道。这就是他的奇妙，就是他让我们不能测，至高不能及，因为他是上帝，我的意念，我的所行，我的每一句，我也许忘记了，我不在意了，但是上帝都知道。甚至他说从远处知道，深知没有一句不知道。按下的话，你看看两极的思维是哪两极呢？上帝的无所不知是我们一个惊吓吗？还是给我们抒怀？我的意念，我的所行，我的每一句话，上帝都知道。刚才所说的，我们盘点的时候，去年是赚的是亏的呢？你赚的有哪方面赚呢？哪方面亏呢？你说去年我都很可怜，我亏了，但是有没有地方有上帝的怜悯，你也有所赚的呢？意念所行所讲的话，上帝都知道。求主怜悯，让我们不是惊吓，让我们是抒怀，因为上帝知道。这是第一，恩主于我。在这六节里面，我是有14次，你是有7次，我跟上帝，你怎么去看呢？第二段，形影不离。哦，这是让我们好像是在按一下的话，我若展翅天成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你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形影不离，上帝无所不在。形是我，影子是上帝。形跟影是不会分开的啊！当然有时候在一个光线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那个影子，但是还是在的。你说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里面，好像是看不见影子，但是还是有影子的。在我们都认识的一篇诗篇一个 poem 叫那个 footprints 脚印啊，有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事哈，就是有一个人写，他说有一天他在思想里面看到海滩上面有脚印，对不对？那发现就有两双脚印，说他就知道是他跟主同行，但是后来发现怎么在沙滩上面有一段是只有一双脚印呢？他说：“哎呦，主啊，我困难的时候，我亏的时候，我缺乏的时候，主你就离我而去。”但是那个诗人写，他说后来是主跟他说，那一双脚印是我的脚印，是你困难的时候我是背着你走，所以你没有脚印，但是你在我背上，我就带着你走。形影不离，在
第七节到十三节，我再读一遍。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刚才说两双脚印，你有没有想象过去这一年你跟主同行，两双脚印平行的在走？有没有想象有的时候是两双脚印是一前一后，你在跟随着主走？像那个诗人说的，有时候脚印只剩下一双，因为主背负你走。我想最漂亮的是主背负我们走，来也不一定，很可能最漂亮的是说两双脚印一前一后，我们跟在主的脚步后面跟随他走。但是我在想象，假如两双的脚印平行在走的时候，会是怎么一个事呢？怎么一回事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紧紧的跟随主走，然后主就一直抓着我们，拉着我们，抓着我们，拉着我们，你不要走歪了，你不要走歪了，不要走错了，不要走偏了。主就一直用力的拉着我们，让我们跟在他后面。主的脚印，我们的脚印，他说形影不离。他说就算我们有一段时间说要去躲避上帝，去逃避上帝啊，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经验啊。当我刚中学毕业啊，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也过渡的时间，当时我真的是里面很苦啊。中学毕业了怎么做一个这个小工，其实在那个工厂里面，那个半成品的工厂那个货仓里面啊，帮忙做整理。那段时间我就连教会也没去啊，祷告也没祷告，读经也没读经。我有我感谢主，有一个很好的弟兄特别来那个货仓里面找我，跟我一起祷告，把我挽回。我想那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跟主走那个脚步越离越远的时候，主一直拉着我，一直拉着我，最后感谢主，还是脚印还是在他后面跟着他走，悔改了，跟随他了，形影不离。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不会放弃我们，就算我们是多悖逆，我们甚至好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们要去躲避上帝的灵，逃避他的面，甚至说一个假设，一个比方说升到天上，下到阴间，甚至住在那边，上帝不放弃我们。过去的一年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把我们挽回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远离上帝，确实让上帝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把我们抓回他的身边。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他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看到主的灵，他的面，主也没有离去，黑夜光明都一样，没有遮蔽。就刚才说的，我们跑到黑暗里面好像看不到我们的影子，但是影子还在，黑暗光明上帝看的是一样。他要用他的手必定引导我，他的右手必定扶持我。下面一个 两极的思维，是惊吓吗？是抒怀吗？主每天跟着我们，难怪他知道我的意念，看到我的所行，知道我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主是个灵，我们逃避不了，形影不离，不会是惊吓，应该是抒怀。主是在看顾着我们，守护着我们。我们中国人有说一句话，什么天涯海角是吧，海枯石烂。我知道我的国语你们听得懂没有，我本来想要一个照片要给大家看的，发现还是不太合适了。你们要看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可以看， Facebook 的前几天给我一个照片，就是我好多年前了，我跟师母到一个地方，我忘了是什么地方，要问师母。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啊，那个石头是两个石头，他说那个亲吻石还是怎么样，就是 kissing rocks 两个。他说你们假是爱人的话，到这边你们就在那个石头那边做一个深吻啊，好好的去吻对方。我们有做了。还有我用一个自拍拍了，那个照片来的时候也再次提醒我，忘了是多久年前，也许很多年前。师母说是在夏威夷，我觉得好像是在海南岛，我不知道。形影不离，我没想到 Facebook 在这么多年以后还把那个照片放出来给我，这是回忆。我不知道他家 Facebook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就把你那个过去的弄回来，所以你想要好好的怀念的把一些照片放上去 Facebook， 形影不离，两极的思维，是惊吓吗？是抒怀吗？下一章到第三段，第三段是什么呢？恩深义厚。第一段是恩主于我，形影不离，然后这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那边特别是讲到恩深，然后在后面的几节是义厚，有恩有义哦。你看我们人多希望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都是恩义并重，在这边就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也有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的义务公义的事情要办。来，我们只要你有圣经的话，我请你读好读一段，就是说读那个十三节到十八节。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但是其实现在给你时间，从你的椅子底下拿那个圣经翻到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所以我常鼓励大家要自己带圣经来，就是这样子啊，现在有电子圣经也是很方便。来，十三节到十八节那边啊，我再给大家两三秒吧，翻翻。啊，这一段是十三到二十二节，但是我们读呢就读十三到十八节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来，十三节，预备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父辈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你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隐喜向日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其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好，这边有没有看见诗人
在这边把上帝的无所不能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那上面我们知道无所不知啦，无所不在啦，这边是说无所不能，甚至他的能力是覆庇我们的。覆庇我们从 哪时开始呢？说我们还没成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我们在母腹里面，甚至说我们暗中受造的时候，已经有神的恩典。甚至最大的恩典是在哪里呢？我是感觉最大的恩典，或者也许是下面啊，是经上，哎，对，恩是这样，哎，在这里，神呢，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其众多，我若数点，比海色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啊！这个，我觉得睡醒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无论前面讲到什么，我还在母腹里面呢，还没成型，那是当然是他的大能啊。还有我的日子还没过，他已经在本子上面已经写好了，所以我们都不用担忧了。但是我们不用担忧的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一句对我个人的哈，我睡醒的时候，每一天都有睡醒的时候，对吧？早上睡醒，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在聊着说，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午睡的习惯，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大家的午睡的习惯。这一天有两次睡醒的时间，中国人讲了一般最少还是清晨的时候，或是你睡懒觉的时候还是会睡醒。我睡醒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主还有同在。万一我今天晚上睡了，明天没有睡醒，怎么办？没关系，假如明天我早上没有睡醒的话，就表示我死了。圣经说，死的人，特别死的信徒，就像睡着一样，就是说。不管是每天，甚至我离开这个世界，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他说描绘死的人就是一个睡的人，还是会醒的。死的人醒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怀抱你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离开死亡还很远，不一定哦。但是我们知道，假如还没死，明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在穿我的拖鞋的时候，上帝就在跟我还是同在。万一我明天没有醒了也没关系，其实更好，也是我在主的怀抱里面给他怀抱的。当然我们希望每天都醒过来，每早晨的恩典是新的。但是给我们发现就是说，这边所说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从我们还没出生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就有恩典。然后不光是这样子，他说我们还没度过的日子，我尚未度日日都已经写在主的册子上面。刚才我也跟一位弟兄说，哎呀，你预备好了有没有又受洗要加入教会啊？后来我说，主要是你自己要决定，但是主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加入教会，你要借着洗礼来表明你的信仰，你对主的跟随。恩，十架在前头，十架在前头。 我为主奔跑，为主生活，为主做见证。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属于主的，我们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那讲到义，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义是世界在背后。你说牧师这边有说到世界在背后吗？啊，其实我们刚才还没读的，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边讲了什么呢？讲的重复重复重复，讲到世界在背后。这边是这样说的，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远离我去，因为他们说恶人顶撞神，神的仇敌也忘你的仇敌也忘清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言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这边我就写下了有五方面，一二三四五。就这边讲到你你我我的时候，提到五件事情。第一个是十九节说，这是抵挡神的人，离开我吧，我们要跟这些人远远的离开，我去离开他们，他们离开我，就像说世界在背后。不光是离开，还在二十一节那边有两个词句，恨恶憎言。不光是恨恶，还憎嫌，言还嫌，我的国语不好哈，嫌弃的嫌，是憎嫌。就是我不光恨恶他，我还憎恨他，我嫌弃他。我就想到我的老丈人的一个见证。我明天也跟师母要回去跟他过年啊，因为我们家里面就剩下一个老人家，过年回去给他一个惊喜，让他知道啊，我们这么远回去跟他过年。他有一个见证是什么呢？他是开车的，开大卡车的啊，然后他几十年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吸烟，因为他们要提神啊，开车人吸烟是很好像很平常。那他们大一伙那么开车的都吸烟了，他吸了好几十年。当中呢，我的岳母呢劝解他要把香烟戒掉，因为对身体不好。他戒了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道多少次，戒是容易，不再吸是困难。因为他戒掉以后呢，他呢那上班的时候那些来一个来一个没关系啊，一个那就不能断掉。一直到我岳母有肺癌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是二手烟，是他害的他的爱人，所以他就把他正式戒掉了。戒掉以后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跟我们上街的时候看见那边有人吸烟的话，他就绕路走。我说哎呀没关系啊，那人家吸烟那个二手烟不会害你什么，不是，我是不喜欢，我恨恶那些吸烟。因为他讲到他自己吸了几十年，自己身体不好，其实他身体不丑，就是他的爱人身体不好。就是这个不光远离，而且他还有一个感觉是我要恨恶，我不光是恨恶，这边诗人讲得很清楚，我憎嫌，就是憎恨他，不喜欢他，我还要嫌弃他，绕路走，就是这个原理。然后第二十二节说，切切的恨恶他，还有在二十二节说，以他们为仇敌。盘点，岁晚盘点。过去一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的意念，在我的所行，在我的言语上面，我赚了多少，我亏了多少，我为主赚了多少，我为主亏欠了多少。恩义 病重，恩深义厚，是惊吓吗？还是个抒怀呢？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最后是我与恩主，我与恩主，你看是再来一个惊吓吗？还是来一个抒怀呢？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这个是这个诗篇的最后一节，最后第二节吧，最后这两节。我记得这个两节圣经对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我刚信主没多久，我的师母她就教我们唱一首诗歌，他们是从台湾到香港去的，所以她用国语来教我们说：“神啊，请你监察我。”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事，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首诗歌藏在我脑海里面萦绕，鉴察，思念，知道，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为的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个怀恶念走永生路吗？还是一个除恶行走永生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很老实，不一定在我面前，不一定在牧师面前老实，也不一定在你的什么人面前老实，但是在上帝说，我们求主鉴察我们。下一章，睡晚盘点这四项，上帝无所不在，啊，对不起，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条件的爱。再过来，诗篇139篇一节到24节里面最后有一个祷告，说神啊，很慎重说神啊，什么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在这个祷告的中间是一些隐藏不清楚的字，应该是看得清楚，从我们心里面说，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来，我就在听这边喽。有四段，24节里面，恩主与我，行与不离，恩深又义厚，我与恩主，这是诗篇139篇。我常说，我讲到希望大家记得你今天听的道是在哪里，圣经在哪里。今天给你一个比较容易的记忆，139是什么呢？一生之久，一生久。记得今天早上所听的道理，这四段上帝的神学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条件的爱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生之久要常常这个盘点，不要每天盘点了，每天盘点你这样很烦了。 每月的盘点，每年的盘点，每个月有一次，把一升酒诗篇一三九拿出来看看，明年把一三九一升酒诗篇一三九拿出来看看。就像我很感谢我的师母，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给我这首诗歌诗篇一三九二十三二十四节，刚才我唱的，但愿一升酒诗篇一三九也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回想回想回想，让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有一个无条件的慈爱。我们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在岁末的时候有这篇诗篇作为我们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谨慎的虔诚的过我们每一天，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让你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来惊吓，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一直在守护我们，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让你的无条件的慈爱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努力的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